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0万加泰罗尼亚独立支持者在巴塞罗那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独立领导人，承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寻求与越南开展能够让两国同时获益的互惠贸易；香港一些示威者到中联办抗议悼念杨天水，敦促当局释放政治犯；港人签名圣诞卡，爱心传递内地异议人士和抗争者；中国丹东银行涉嫌洗钱，背后的大鱼是谁？专家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近来遭受重创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星期六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独立领导人，承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10月27号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独立后，西班牙政府立即接管了加泰罗尼亚，随后逮捕了十几名独立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逃往比利时。一些被逮捕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亲属参加了抗议集会。前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福卡德利星期五交保获释，他没有参加星期六的游行。虽然西班牙政府的行动几乎彻底挫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不过星期六仍然有70万支持者参加了抗议活动。独立运动内部虽然有不同意见，组织者动用了900辆大巴从附近的城镇运来支持者。目前人在比利时的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德德蒙特事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不要惧怕那些企图切断我们的自由、摧毁我们的机构的人。一位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他没有预想到西班牙政府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独立运动联盟内部也四分五裂，一些极左派组织到布鲁塞尔与普鲁伊如同普伊格德蒙特会面。普伊格德蒙特正在设法组织一个联合阵线，挑战西班牙总理拉合伊提出的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的决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政府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未来会爆发暴力冲突。独立团体本周号召总罢工，未得到巴塞罗那工会力量的大力响应。不过一部分街头活动人士拦堵道路和高速公路，造成了城市瘫痪。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寻求与越南开展能够让两国同时获益的互惠贸易。川普星期天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要想让贸易奏效，所有国家必须遵守规则。我对越南最近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感到鼓舞。主席先生，我对你全方位实施经济和投资改革表示赞赏。美国对能够推动全体越南人民实现经济繁荣的改革充满热情。川普还说，我们刚刚就让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越南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有信心，美国的能源、商业、农业、金融服务、航空、电子商务、国防产品能够满足你们的商务需求。实际上不仅是满足，而且我们比其他人做得更好。陈大光表示， 与川普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他说，川普对越南的国事访问是越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强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全面伙伴关系实质有效和稳定的发展。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和南中国海问题。川普重申，朝鲜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威胁。川普说，正如我在韩国国会所说的，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行动起来，确保朝鲜流亡政权以不可想象的人员伤亡来威胁世界。安全是我们行动目标，而不是挑衅。我的意思是我们被挑衅的，世界是被挑衅的，我们不希望那样。我们想要稳定，而不是要混乱。我们想要和平，而不是战争。川普星期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是老糊涂做出了回应。川普的推文说，为什么金正恩要蔑称我老，而我从来没有说过他矮和胖。我一直努力想成为他的朋友，或许有一天那会实现。在记者会上，川普被问到两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朋友时，他说，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那虽然是很奇怪的，但肯定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成了朋友，我要说，那对朝鲜是件好事，那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件好事，对世界也是件好事，但这肯定是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如果发生了，一定是非常好的。在与陈大光的双边会谈中，川普表示他愿意为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提供调停，但陈大光在记者会上表示，越南希望通过谈判并在国际法框架下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川普还在河内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总理阮春福举行了闭门会谈。他已经离开越南，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并与其他东盟领导人举行会晤。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六要求沙特阿拉伯就黎巴嫩总理哈里里没有回国做出解释。哈里里一个星期前在访问沙特时突然宣布辞职。奥恩说，沙特必须就阻止哈里里返回黎巴嫩，回到人民和他的支持者当中的原因做出澄清。他还说，哈里里情况的不明朗，说明他的行为和言论不反映真实情况。奥恩没有正式接受哈里里的辞职。他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就局势的最新发展通了话。星期六晚些时候，有人看到哈里里在利雅得机场参加了沙特国王萨勒曼的欢迎酒会。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呼吁有关各国各方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宪法程序。白宫的声明说，在这一敏感时刻，美国反对黎巴嫩境内的民兵组织和任何外国势力采取的任何行动威胁黎巴嫩稳定，削弱黎巴嫩政府机构，或者以黎巴嫩为基地威胁该地区其他国家。白宫表示，哈里里一直是美国信赖的合作伙伴，他致力于加强黎巴嫩的制度，打击恐怖主义，保护难民。声明还说，黎巴嫩武装部队和黎巴嫩其他国家安全部队是黎巴嫩唯一合法的国家安全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本周末在岘港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还将几乎同时在首都河内迎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美国希望继续加强美越关系，而中国则希望博得越南的信任。与此同时，有民调显示川普在越南有极高的支持率。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岘港参加 APEC 会议之际， 也正值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个美国退伍军人节。川普星期五在当地会见了7名越战老兵，感谢他们为国效力，并签署了一份表彰越战老兵的公告。尽管历史上的战争阴影仍然存在，美国和越南199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访问过河内，川普也将延续这一轨迹。越南总理阮春福在今年5月就已经访问白宫，成为川普就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有民调显示，川普本人在越南受到欢迎。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有信心。川普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经贸协议，让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借由自由贸易协议推进越南民主改革的途径。不过，两国并没有停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交流。阮春福访问美国时，美越两国签署了价值80多亿美元的商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明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美国驻越南大使11月10号还宣布，美国政府将为越南提供100多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害风险控制。习近平在访问越南前，在越南国营媒体《人民报》发表文章，提出双方要把握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他在11月10号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呼吁亚太各国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但分析认为，越南的战略选择正在与美国越走越近，原因是越南出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研究员亚伦·康奈利说，对于越南人来说，威胁一直来自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主权声索也加剧了越南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满。康奈利说，越南与美国结为伙伴，能帮助越南增强在海上的实力。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向越南提供了7艘巡逻舰艇。有分析说，这有助于越南在南中国海执行巡查任务。虽然川普在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公开提及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意见，不过美国外交官员透露，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闭门会议中提出了美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为的担忧。不过，川普政府在与亚洲国家的接触中很少谈及人权。维权人士说，这有可能有损美国的国际地位。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事务主任约翰·希伯顿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争取战略利益而会谈人权，例如越南的政治犯问题。希伯顿说，
在越南的这些案件中，这些政治犯受到的对待得到了改善，其中的原因就是国际关注，监狱方面对他们的骚扰减少了。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20名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在星期六与越南领导人陈大光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星期五在向该地区商界领袖分别发表讲话，就在亚洲的贸易前景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赫尔曼发自越南岘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地区高级公司主管会议上讲话说，他愿意和该地区的任何国家达成1:1的贸易协议。他坚决反对多国贸易协议，诸如有12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上台后很快就签署命令抛弃这个协定。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我愿和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有意成为我们伙伴的国家达成双边协议，遵从公平和互惠贸易的原则。我们不再做的是加入束手的多国协议，那会让我们放弃主权，让有效的执法在实际上行不通。
川普不满地说，过去美国降低了市场壁垒，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对美国开放他们的市场。 川普总统警告说，从现在起，美国将期待我们的伙伴可以忠实地遵守规则。
We expect that markets will be open.
我们期待双方在同等的水平上向对方开放市场，让私营投资而不是政府规划者来指导投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上台发表讲话，中国的经济壮大主要是由大规模的政府计划带动的。习近平拥护多边理念，特别呼吁各方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说这有助于地区和双边经济协定的和谐氛围。中国被排除在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 TPP 之外，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御中国的战略野心。习近平还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也表示必须努力让世界更为平衡和更具包容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包容性不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让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大军队的领导人所表达的不同观点，最终会导致美中两国的冲突，还是能够找到一条和平共存的道路，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越南岘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么这次国事访问呢，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为此呢，美国之音这个外事记者呢，丽雅呢，那么对此进行了报道。那么丽雅，你怎么看川普总统的这次访华？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有一些什么看法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川普访华之前呢，美国的专家学者普遍的预期，就是在这个贸易上哈，就是中国方面会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企业签署这个不少的这个经贸合作的合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出乎他们意料的，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会高达2500亿美元哈。这的确是一个破纪录的数字。我在这个川普动身去中国之前，也专门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因为我们之前听到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就说过，就是说在贸易和这个朝鲜这两个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方面倒是就是中美双方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所以我就问这个坎贝尔，就说你在贸易上你预期是什么？他当时就说，他说肯定会签署一些订单，比如说包括购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啊，还有一些能源上的一些投资等等。但是呢，他说不会超过就是川普之前才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两国签署的1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你看，就是2500亿这个经贸合作的一个合同呢，实际上大幅的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川普总统一定会把这作为他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美国的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就是说其实这个数字呢，当然实际上也是很有水分的哈。像我之前在节目也提到过，就是说很多的合作项目其实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商业的合同，而是一种备忘录的形式签署的。那么还有一些交易呢，是事先就谈好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价值300亿的这个飞机啊，这些方面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知情人的透露呢，实际上好多这些订单实际上是以前就已经敲定的哈，只不过是这次呢就是算在这次访问的一个成果清单里面哈，就是说新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大笔的这些交易金额哈，经贸合作的这种项目呢，实际上它是跨越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那么到时候能否兑现呢也很难说。美国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说因为中国并没有在产业政策啊、知识产权啊、还有市场准入这些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上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才是解决中美之间这个不平衡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到就是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一个专家张克斯，就是 Chris Johnson， 他之前就表示，就说其实就是签署这些贸易合同是中国方面最乐于做的事情哈，只要美方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这种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胡米拉，他也表示，就说即使是习近平跟川普签署了一些重要的进口与投资协议，但是这也不会对减少双边之间这高达3000多亿的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增加美国的就业有太多的帮助哈。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贸易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朝核问题上，我们刚才报道之前也都提到了，就是他们强调这个美中之间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分歧。不过我倒是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谈到这个朝核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就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之后他还表示，就是说双方要继续全面的这个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等等。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之前中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次他的表态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是说要强调这个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当然是中国一直所强调。另外一个就是说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这个在我个人的一个解读来讲，说也许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可能在朝鲜问题上，也许他们就在今后如何来解决朝核问题，可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默契和甚至是协议哈。那么我想最后我想再谈一下，就是说对于川普这次访华，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有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把他的这次访华与45年前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个破冰之旅的那次访问相提并论哈，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具有是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开端。那么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他深信美中的合作可以解决美中就是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也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至于最终就是这次访问是否能够使今后的美中关系能够走向一个新的开端，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因为这里面的确还有一些变数哈。那一个变数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其次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像前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麦文所提出那样，就是说朝核问题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中国方面最终如果不能够在朝核问题上能够满足川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对于这次中国给予他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接待，是表示这个非常的满意哈，就是给足了他的一个面子。所以就是还有我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尽管美中关系是由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这个引导的，但是川普政府内部的很多其他的这些幕僚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与川普总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在今后就说这两方面，就是川普总统本人和这个他的幕僚之间对中国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待观察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川普总统结束了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那么海外的华人呢，尤其是纽约的华人社区呢，对川普访华呢褒贬不一，而来自台湾及香港人社区的人士呢关切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听方斌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华人社区对于川普访华呢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在我们的采访当中，两位分属不同党派的侨领呢对川普访华呢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同时来自台湾人社区和香港人社区他们的关切呢又不一样。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评论的。
对于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不谈人权，在贸易问题上不责备北京，反批评往届美国政府，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余金山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一位商人。
我想商人没有祖国，商人也没有人权，商人讲的就是利害，讲的是平衡， 讲的是双边能够获利。
于金山表示，不讲人权也反映了川普的谈判地位不强。
如果川普能够讲人权的话，表示他在谈判上已经站稳了他的地位。
于金山说，川普访华对美国是个大新闻，但对美国的侨社并不重要。
华富来讲呢，平常都就是做中小生意的这个美国华裔公民，这两国之间呢，当然相处的愉快是最好的，如果相处的不愉快，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各方面不同也顾虑，至于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衣食住行有重大的关系呢？我想大家也不是那么过度的重视这个访问。
共和党籍的王贝为中国多家企业到美国做生意牵线搭桥，他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川普访华对稳定世界秩序很重要。
那么如果中美的关系能够很正常化，而且是很温和，而且是建设性的，是能够顾到全球的发展的话，今后世界的秩序会很稳定，会能够看到就是大家都互相的利益都能够顾及得到了。所以我们是寄望这次川普总统到中国能够真的是不但是耳闻目睹，而且能够真的是跟这些我们中国的领导在交流，那么在互动的中间呢，能够对中国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让他能够在他的世界观上能够有个新的认识了。
纽约台湾人社区的关切又有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怕他一时冲动做出震撼台美中三方关系的事情。不过随着川普访问的结束，他们暂时可以放心了。
目前看来，我们觉得这种忧虑还是稍稍得以舒缓，因为在韩国还是日本的时候，川普现在表现似乎中规中矩，并没有说出像是之前挑衅北韩的一些语言，所以我们觉得目前看来，我们似乎可以期待，就是这一次川普访中，我们并不会有太大意外发生。
我们这里也有来自香港人社区的反应。纽约人支持香港协会创办人杨锦霞说，川普这次访华，朝鲜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香港问题并不在谈判桌上。但是呢，他表示现在大陆控制香港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香港呢已经有一些年轻人成了香港第一批的政治犯。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访问，什么问题是重中之重呢？是朝鲜问题、经贸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美中关系问题？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记者海涛就此呢同主持人进行了交谈。
海涛，应该说川普总统在中国的第二天，用中国副总理汪洋的话来说，全是重头戏哈。那么在众多的重头戏当中，美国的媒体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现看呢，就是第二天周四呢，在人民大会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一个就是川普他们这个比较就是周围的几个高官和中国习近平和他们几个剩下的高官，就是政治局委员啊，来和川普这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呢，又有一个扩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又扩大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高官。这个会议呢，也谈了一个小时。那么这两个会议，应该是这是整个川普访华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么这两个会议谈了些什么呢？现在就是美国根据的一个大媒体这个记者团没有报道，中方呢，新华社和中新社有报道，但是很有限啊。两个报道，他好像说是我们各自己的报道，实际上是一份稿，显然是中方就准备了那么一份稿。那么根据中方的稿件来看呢，我们看不出就是美方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但是通过种种的其他的报道，通过周围的观察，还有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在第一个重要会议出来以后，他们对记者的讲话，就是这些，还有国务卿蒂勒森后来对记者的讲话，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呢，重中之重当然是这个贸易和美中关系，贸易是涉及到美中关系的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美中关系等最重要，贸易是重中之重，然后是 北韩问题，然后才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问题。这从这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综合分析来看，的确这个顺序就是这样的。
你刚才也说到，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川普和蒂勒森之后的这个讲话来揣测双方领导人到底都谈了些什么。那么这二位的讲话，美国媒体捕捉到哪些重要的看点？
重要的看点呢，比方说蒂勒森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和记者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就是美国记者团把它全部都给对下来了。那么按照那个这个美国记者的报道呢，就是说这些对话当中有好多问题就问这个蒂勒森，那么大部分都是归结在这个如何处理这个朝鲜问题上，就是可以看出这个朝鲜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问，一再追问怎么样解决朝鲜问题，在这个记者会上。那么川普总统呢，参加完那个就是签大单，就刚才你提到了签2500亿那个大单的那个，当时他也在现场，然后他之后他也和对媒体有这么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就重点提出来，就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像什么刚才那个观众说什么几万亿，那太多了，是起码有5000亿，现在5000亿也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庞大的数字。
之前说3000亿。
对，3000亿是什么呢？川普提到了这个数字，3000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几年因为这个智慧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技术转移的问题，导致美国公司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是这个3000亿这个数字是这里这么来的。就由此来看呢，就是从川普的讲话也好，从蒂勒森国务卿蒂勒森讲话也好，这次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贸易问题。那么当然也提到了其他的什么中国的领土这个扩张问题啦，这还其他的环境问题啦等等，但是重中之重应该是贸易问题，然后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重的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
是除了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之外，其实美中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权的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在这次对话当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刚知道这个这个参议院国务一个众议员那个史密斯先生，他提到了这个接受我们采访，他提到了希望是来重点这个谈这个人权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来表明，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有几场重要的会谈，蒂勒森国务卿也参加了很多重要会谈，就等等这么多会谈下来以后，就没有看到相关的就是有关的这个就是人权这方面的这个报道。那么《纽约时报》呢，他倒是提到一个，就是他说呢，就是说他怎么提到那个，他说这个川普呢只在一个地方谈到了这个权利，这就是他在和习近平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当中呢，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川普说我们有义务致力于区域安全和稳定，美国还要继续支持改革发展经济自由，维护个人的权益还有法治。这是我们在外头看到的，就是谈到了个人权益的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人权问题。香港社民联和智联会11月12号上午发起悼念杨天水、停止政治迫害、释放刘霞、高志胜、秦永敏、黄琦的抗议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押意见人士。十多位示威者冒雨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手拉暴政必亡、人民必胜、沉痛悼念杨天水、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幅，一路高喊口号。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抗议江苏知名民主人士杨天水被病逝，成为今年第二位在囚禁期间死亡的政治犯。先后两次因政治信仰坐牢共22年的意见作家杨天水曾参与89天安门民主运动，2006年5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今年8月因重病获保外就医，但两个月后便于11月7号去世，终年56岁。自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 示威者还手举多位意见人士的标语牌，要求释放今年七月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近年一直遭软禁的刘霞。三年多前出狱后，一直被软禁在陕北老家的维权律师高志胜，两次坐牢二十年的武汉资深民主党人，自2015年1月遭当局关押至今的秦永敏，以及六四天网创办人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被关押将近一年的且遭虐待的黄奇。另一方面，自2015年709抓捕案，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进行大规模拘捕和打压至今，各地仍有一些律师遭受被干预转所、吊销律师执业证、行政处罚以及威胁恐吓等境况。而一位上海律师近日在受到一系列打压之后呢，声称被逼上了绝路，发布将要跳江的公告，引发外界严重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今年5月声明宣布退出上海律协后，一直受司法部门打压而无法转所执业的维权律师彭永和，11月7日晚间在微信朋友圈发出跳江公告和强制传唤留下纪念的文章。彭永和在跳江公告中称，将于2018年1月15日下午一点跳黄浦江，并详细列举了跳江的十大原因，主要是指控上海市司法局彰显淫威打压，上海市律协不作为，上海几家法院不依法立案等等。彭永和要求国家和有关部门能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上海律协2018年1月15日前制定出选举和财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从法律角度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以及对无辜的访民，国家应该有个说法。彭永和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因不满律协受官方操纵而退出后，遭原律所解雇，后来先后签约转所到两个律所，都因受到上海司法局的逼迫和干预而告吹，而其他律所也不敢聘用，使他成为了像北京的曾是709王全章律师代理人的余文生律师那样的无所律师，不能正常执业。再加上其他政府部门不作为或者滥作为等情况，这些都是他发布跳江公告的考虑。他说，
本人所涉及到的对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的徐汇区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一个维权的一个过程，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循法律的规定，不要说自己在那里是知法违法不作为，或者是滥用权力滥作为。全国国不是首例，北京的余文生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的律师那么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彭永和表示，他星期二还遭到所居住的黄浦新区当地派出所两位民警和两名便衣国保在没有合法手续下的强制口头传唤，手机和电脑等被扣查，原因是他曾在境外媒体上发表法轮功不是法律上的邪教组织的言论。彭永和曾在微信上贴了一张手指受伤的照片，称是强制传唤留下的纪念。彭永和说，
绿豆大小的面积的这个皮外伤，是因为在强制传唤过程当中我的挣扎发生的肢体冲突而导致的。至于你说为什么要强制传唤，你给我强制传唤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给出的口头的理由就是说，你发布了一个关于法轮功什么这不是法律上的这个邪教组织的东西，我们要求你接受调查。
除此之外，继山东维权律师祝胜武因代理招远网民王江峰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案，不久前遭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之后，曾代理709抓捕案的湖南维权律师文东海近日也受到长沙司法局的告知书，称文东海涉嫌扰乱法庭秩序， 干扰诉讼活动，因案情重大，已报请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处理。2016年6月开始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文东海被立案调查，直接原因是他在云南、广东分别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时，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在法庭上与法官据理力争，被法院投诉。而文东海律师认为，两个法庭都存在严重侵犯辩护律师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彭永和律师表示，他发出跳江公告是迫于无奈，相信外界会理解他的处境。他们这些在第一线维护公民权利的律师，近年来为维护法律尊严所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打压越来越严重。他说，
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属于内心自己的解读，这种解读应该是在理性的这种分析下自然得出的。全社会都应当来关注律师这个群体，因为律师这个群体是在依法治国，在任何一个国家吧，是对法治这一块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都感觉到这个国家法治的不完善或者欠缺甚至是担忧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实在要全体的国民啊要进行思考了。
此外，代理浙江温岭一起状告市政府的重大维权案件的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李百光，在10月17日晚遭到黑帮成员劫持及殴打后，近期又接到来自温岭的死亡威胁，当地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不过初步证据显示，那些打手很可能是当地官员所雇，与他不顾有关当局阻挠坚持代理该案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智联会，从11月11日起至圣诞节前，利用六个周末在香港各处搜集市民签名圣诞卡，将爱心传递给仍未获自由的中国大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遭当局严控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和狱中的意见人士，签圣诞卡活动星期六下午在人流如织的铜锣湾黄金广场启动。有关情况请听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每年都向公众收集祝福语和签名的支联会，星期六下午在铜锣湾街头发起市民签圣诞卡活动，准备寄给今年七月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六四死难者家属和被囚禁的意见人士，送上港人的关爱和支持，不让他们孤单的抗争。智联会将爱心寄刘霞，还刘霞自由作为今年的主题，特别关注自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一直遭当局实际上软禁的刘霞。而刘晓波逝世已近四个月，一直被失踪的刘霞仍不能自由与外界接触，令外界更加担忧患有心脏疾病和忧郁症的刘霞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支联会促请中国大陆当局立即还刘霞自由。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活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每年坚持收集慰问圣诞卡签名活动，要传递的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港人不会忘记内地一直受当局打压的意见人士，尤其是今年更令人担忧的刘霞。他说，
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啊，通过这个活动跟市民签心意卡来表示我们完全没有忘记他们，而且还是非常关注天安门母亲跟其他给打压的给关的民运人士他们的命运啊，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还是支持他们。我们要求啊，好像停止对这些不同政见人士的打压，尤其是还刘霞他的自由啊。
此外，支联会今年还首次举办爱心暨天安门母亲信义卡设计比赛，从十月底到十二月一日期间征集手绘信义卡，比赛结果将于十二月八日公布。何俊仁表示，支联会特意邀请参赛的选手为刘霞设计和制作圣诞卡。他说，
在我们这个设计比赛的时候啊，会特别的为刘霞了设计一些心意卡啊，希望表示对这个刘晓波的尊重、怀念跟刘霞的关心。虽然现在我们找不到刘霞，但是哪些卡他会收到。
支联会表示，市民除了在支联会摊位上签名，也可以在支联会网页上签心意卡，会连同圣诞卡一并寄出。支联会12月21日下午将前往邮政总局，将收集到的签名圣诞卡向内地寄发。支联会希望中国政府基于宪法第40条规定的通讯自由原则，让刘霞、丁子霖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及狱中意见人士收到香港市民的圣诞卡和心意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把焦点都集中在这家银行上。中国的专家也强调，这是个孤立的个案，但是有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乃是国营的中国银行。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其金融系统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得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朝鲜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其武器项目筹款。努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6月就把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建议切断美国金融系统与该银行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也是中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朝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朝鲜贸易额约占中朝两国贸易额的 40%， 仅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的 80%。 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国有四大银行已基本切断与朝鲜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赵通说，
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多大程度上收紧朝鲜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了之后就执行的严厉一些，风声这个势头过了之后可能就又拟定规模继续相关的美元交易。
赵通认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空间。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要求对黑名单上的朝鲜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限制，但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 与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没有明确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决心日益增加，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朝鲜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而已，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其中有份。他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朝鲜洗钱。据悉，这家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作假，以协助其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朝鲜。张家敦说
：In the past,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 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So this is a persistent course of conduct.
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与朝鲜的银行账户后，又将其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时，他们就故伎重演。九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中央银行切断与朝鲜的银行业务联系。我希望中国银行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我们还要记住，中国银行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他们可以把业务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个银行。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银行参与这个肮脏的交易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
张家敦指出，川普总统9月21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国家如果要与朝鲜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赵通认为，美中两国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意义的考量、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朝鲜政权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中现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核导弹发展项目明确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应该受到制裁。而且朝鲜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同意对朝鲜实行更多的经济制裁，这是中美能够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
赵通认为，中美两国的对朝战略相互矛盾，美国主张向朝鲜施加压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对话来缓解朝鲜的危险感知，这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也决定了他们未来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不太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鲁吉罗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护那些规避制裁、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公民与发展美中关系之间做一个抉择，因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美中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不幸的是，中国违反制裁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十年了，我们却始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这届政府终于向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因此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选择朝鲜，而把美中关系置于不顾。
川普总统访华后，双方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人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脸书、谷歌和推特的管理层上星期回答了国会有关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利用他们的平台散播虚假信息的问题。俄罗斯进行了哪些活动呢？那么国会议员希望做如何处置呢？有关详情请听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大选后，美国各地爆发了数百次抗议活动，这是其中的一次。但这场集会不同寻常，同其他的集会一样，这场集会是在脸书上组织发起的，但是它的组织者与俄罗斯政府有关。新闻媒体一直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川普赢得选举，其实俄罗斯特工在美国大选前后扮演了支持和反对的双重角色，这是他们广泛的社交媒体活动的一部分，为的是利用美国社会已经存在的分歧。俄罗斯的干预活动在这个月变得更加清晰。
that foreign actors hiding behind fake accounts abused our platform and other internet services.
那些外国人躲在假账号后面，滥用我们的平台和其他网络服务，试图制造分歧，试图破坏大选，这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抵触，而且违反了脸书所代表的一切。
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是主要肇事者之一。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 IRA 特工们在2年时间里创建了80000个脸书帖子，可能有1.2亿人看到了这些帖子。推特也发现有2752个账户与 IRA 有关， IRA 发布了大约13.1万条推文，这些内容既有支持川普的，也有反对他的，他们中有许多甚至与选举无关。但这是否改变了2016年大选的走向呢？
确实我们还没有数据，我们知道有1亿2600万人看到了他们的帖子。
You've created these platforms, and now they are being.
你创建了这些平台，现在他们被滥用了。你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否则我们就会出手。
但如果社交媒体公司采取措施管制网络内容，这是否会伤害言论自由呢？
网络对民主体制构成独特的挑战，最初每个人都将它视为体现人人平等的力量，大体上讲是给沉默者以发声的渠道。之后我们意识到，一旦你允许人们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畅所欲言，这也就让那些持有非民主信仰的人也可以发声。
这是许多教育家们试图传播的一种想法，坏人潜伏在网上试图操控你，这是你的责任，要意识到这一点，知道哪些媒体是可以信任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欢迎利马集团在应对委内瑞拉日益恶化局势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利马集团组建于2017年8月，目的是协调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的压力。这个集团包括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和秘鲁。最近在多伦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利马集团宣布支持向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谴责选举舞弊。该组织呼吁进行选举改革，包括成立一个全国选举委员会，释放所有政治犯，支持民选的国民议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这些立场反映出支撑美国坚定立场的相同原则和关切。在委内瑞拉人民为确保一个更民主、和平和繁荣未来而奋斗时，我们欢迎支持他们的所有努力。诺尔特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同利马集团和美国一道反对马杜罗政权的专制行为。马杜罗政权要对委内瑞拉及其人民面对的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承担责任。马杜罗政府对反对派的镇压造成重大损失， 今年的民众抗议导致超过125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和受伤，大范围的财产损毁。利马集团注意到马杜罗政权有意分裂反对派，因此呼吁各个不同团体要相互合作。加拿大外长弗利兰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委内瑞拉人民在为重新建立国家民主的奋斗中，应该得到一个团结并且能够有效地代表他们的反对派。诺尔特说，只要马杜罗政权作为一个独裁政权，我们将继续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力量，支持委内瑞拉人民谋求恢复他们的民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